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8号星期五，下面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拜登发表第三份的国情之文。
For years, I've heard many of my Republican and Democratic friends say that China is on the rise and America is falling behind.
他说好多年来，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很多人一直都说中国正在崛起，美国正在落后，但他们将事情调转了，是美国正在崛起，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经济。中国人大誓言进一步立法保障主权和安全利益。同一日，香港政府公布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瑞典星期四3月7号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持续几十年的中立，成为北约第32个成员国。这个西方重要军事联盟正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三年。在一息间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两会民生提案五花八门惹争议，另外亦都会讲到香港多间的独立书店已被香港当局针对性去巡查，有店主死场中寻觅出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晚向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就任总统以来的第三次国情之问，他在提到中国的时候表示，美国坚决反对中国的不公平经济行为，并且会为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挺身而出。不过他强调，美国希望同中国竞争而非冲突，并且是美国正处在更加强有力的地位赢得竞争。拜登星期四的国情之文演讲是达至1小时8分，他主要聚焦美国民主、经济、俄乌战争、堕胎、移民边境问题、以哈冲突等问题。他在外交关系部分提到了中国，但是着墨多。拜登表示，很多年以来，包括共和党人在内的很多人一直在说中国正在崛起，美国正在落后，但是他们将事情搞反了，美国正在崛起，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经济。他说美国的经济正在令到世界羡慕，过去三年以来增加了1500万个就业机会，新增加80多万个制造业的岗位，通胀下降，出口增加，消费者信心再升。拜登总统表示，得益于芯片以及清洁能源方面的立法以及政策，美国在这两个方面投资都在吸引外资。拜登在国情之文当中还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逆差降至10年多以来的最低。大约170名成员组成的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3月8号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的人大年度会议上面誓言将通过一系列新法律以维护国家主权利益。而同一日，香港政府亦都公布了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其中叛乱罪、叛国罪一经定罪可以被判处终身监禁。外界认为这个是利用更严厉的处罚以及是权力来压制异议。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第三号高官赵乐际所发表的工作报告，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以及能力现代化，今年将会进一步制定突发事件应对管理法、能源法、原子能法，还将会修改有关国防教育和网络安全的法律。中共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增加了对国家安全的关注，这个和习近平主席日益注重防范内外部威胁以及是应对日益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是相一致。北欧国家瑞典星期四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了几十年的中立，成为了北约第32个成员国。目前这个西方重要军事联盟正在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三年。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在华盛顿参加了在美国国务院正式向北约递交加入书的仪式，而在同一日的晚上，克里斯特松计划访问白宫，并且在晚间担任拜登总统的嘉宾，列席拜登对国会发表的国情之文演说。拜登在声明当中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 2022年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他以为他能够削弱欧洲并且分裂北约。相反，2022年5月，瑞典和芬兰，我们的两个亲密伙伴并有着精干的军队，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申请成为北约正式的成员国。随着瑞典今日的加入，拜登表示北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坚定和充满活力，如今成为了第32个国家的强大阵容。美国众议院能源以及商务委员会星期四一致批准一项立法，给予中国公司字节跳动6个月的时间剥离短视频应用 TikTok， 否则将会面临美国禁令。50-0的投票结果代表着美国打击 TikTok 的最大重大的动能。 TikTok 是抖音海外版，大约有 1.7 亿美国用户，去年在该公司的大力游说之下，美国对他们的打击陷入停滞。议员是希望迅速采取行动，并且表示众议院全院可能在未来几个星期里面审议该个法案。该个公司在委员会投票之后表示，这项立法有一个预先设定好的结果，在美国全面禁止 TikTok， 政府正在试图剥夺 1.7 亿美国人的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权，这个将会损害数百万商家、剥夺艺术工作者的观众，并且摧毁全国各地无数创作者的生计。投票前，议员是听取了一份闭门机密简报，内容涉及到对中国公司拥有 TikTok 对美国构成的国家安全关切。美国司法部官员星期四表示，一名美国陆军军人因为被指控出卖和美国军事能力有关的敏感资讯而被逮捕，被捕者是陆军中士情报分析员舒尔茨，隶属于第506步兵营，他被起诉被犯有6项的罪名，包括密谋获取以及披露军事国防资讯，以及是贿赂一名公职人员。星期四起诉书公布之后没几耐，他在横跨田纳西州肯塔基州边境的坎贝尔堡是被逮捕。起诉书说，舒尔茨向一名声称居住在香港的同谋出售这些敏感信息。起诉书未有说明这名同谋的具体身份，只是声称他为共谋者 A。 田纳西州中区联邦检察官莱文蒂斯是对记者说，美国武装部队当中的男女军人献身于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他说，我们保护国防资讯的法律对这项任务至关重要，这些法律必须要得到执行，非法散布国防资讯使到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军人以及我们的盟友处于危险当中。起诉书说，舒尔茨持有绝密安全许可，据说是自2022年6月以来，他和共谋者 A 串谋披露各种文件、照片以及其他的国防资料。在一名试图帮助一家美国公司在中国寻找办公地点的中国公民因为间谍罪被北京拘留2个多月之后，他的家人表示他们是仍然在寻求答案。50岁的艾蜜莉·陈本来应该是在10月29号在南京机场和他的丈夫美国公民马克·伦特会合，他传简讯给伦特说飞机已经降落，但是一直未有从机场出来，这个使到伦特开始疯狂地询问他的下落。特透过电话是对美国之音表示，艾米莉陈的航班定于12月29号晚10点30分降落，但是直到凌晨他仍然是没有现身。他说，我联络过机场的警察，20分钟之后他告诉他知艾米莉被国安人员带走。在他被拘留4日之后，他的儿子同样是中国公民收到大连国家安全局的通知，声称他因为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而在12月30号被逮捕，这个的指控可能会导致10年或以上的刑期。日本和印度两国外长星期四同意加强安全与经济合作，面对着中国在该个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东京和新德里希望加强两国的关系。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在同来访的印度外长苏杰生会谈之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们重申两国将会扩大双边安全合作，包括在国防装备以及技术转移的领域合作。上川洋子仲表示，他们同意寻找将合作扩展到太空及网络安全的新领域的可能性。 日本同印度是四方安全对话的机制成员，该个机制仲包括美国同澳洲。屋太华已经同一名在中国被监禁三年的加拿大人达成和解，他声称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被利用去收集情报。2018年12月，加拿大人迈克尔·斯帕佛以及康明海被北京拘留，他们被称为是两个迈克尔。北京逮捕他们显然是为了报复华为公司高层孟晚舟在温哥华因为美国的逮捕令而被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每年的中国全国两会，除了政府工作报告和不同部门的记者会备受关注之外，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和建议也都经常成为话题。我们会看看两会民生提案五花八门惹争议，另外也都会讲到人大在今年的3月11号闭幕之后将会取消总理中外记者会。外界对此分析认为，这个恐怕代表了国务院和总理的位置已经遭到矮化，未来李强听命习近平的信号更加明显。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对独立书店的影响。香港多间独立书店去年底开始怀疑被多个政府部门针对性巡查，影响经营运作。其中位于观塘的一间工业大厦的偏见书房被地政总署指违反地契一月底迁离原址，二月初随即在同区一个俗称死场的活络商场重新开店。偏见书房店主对美国之音表示，怀疑被当局选择性执法，但是不会担心23条立法之后独立书店的经营环境会更差。他认为有没有23条都是差不多。他以中国大陆独立书店的生存空间为例，估计将来香港独立书店的营运不会太过悲观，存在一定的理想主义。我们的同事任敬阳就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电话，请他报道香港独立书店经营环境的最新情况。
汤慧云，即是我们讲讲香港多间独立书店在去年的年底开始怀疑被多个政府部门针对，目前的情况是怎样
呢？在2018年5月创立的上环独立书店建山书店呢，就是第一个书店呢，在去年的12月5号啦，就是在社交媒体发文呢，就宣布呢将会在即今年即这个月的3月31号呢就会结业，是告别呢这个太平山街。咁当时嘅贴文呢就话，喺去年九月开始呢已经多次呢系接获地政总署嘅投诉，就话该店嘅一个即系喺行人路嘅一个平台呢，就系、是、非法占用呢个官地咁样嘅。咁呢就亦都系即系不断咁样被一啲所谓嘅神秘人去投诉啦。咁书店嘅贴文就话万物有时，咁希望各位投诉人呢都可以呢系休息一下，因为呢店长呢都唔想呢打开每一封信呢都系睇到一啲检控嘅字眼。
其中位于观塘一间工业大厦的偏见书房就被地政总署指佢违反地契被逼迁啦。咁店主点解怀疑系选择性执法？
位于观塘一间工业大厦的偏见书房今年一月都在社交媒体那里贴文，就说被地政总署指他们违反工业大厦的地契，必须在1月31号之前迁出原址。偏见书房的店主范立基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就说，他怀疑是被当局选择性执法，因为他家书店的附近的一些单位，譬如是做零售业务啊，这样都没有说是必须要在1月31号之前迁出的，所以他怀疑是被选择性执法。范立基又说，该店都没有举办一些特别的活动，又没有邀请作家或者是政治人物举办新书分享会之类，他怀疑可能他网上的言论是被当局关注。咁听下范立基点样讲？
咁我谂我哋被针对有两个可能性啦。第一就系我哋嗰个专业咧，咁我就几个人嘅，即系我就系、是、因为我哋系好细规模啦，咁所以我就好多时自己私人嘅嘢咧，都会喺个专业嗰度分享或者都会评论咁。咁有阵时可能都会唔系太避忌一啲。政治嘅新聞啊，或者有陣時可能都會類似係批評下政府啊， 咁可能會引起少少注意咯。雖然其實個頻率又唔係好高嘅，咁但係有陣時你可能100個 post 一個 post 係咁，佢都可以唔中意噶嘛。
咁店主有冇擔心23條立法之後，獨立書店嘅經營環境會更差咧？
係咁，辦壓基地美國之音表示咧，佢冇關注23條立法，亦都唔會擔心23條立法之後咧，香港獨立書店嘅經營環境會更加差，因為佢認為咧，有冇23條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啫。咁聽下辦壓基點樣講？
我又唔係太過因為23條而擔心多咗咯，因為其實有冇都係差不多，即係咩紅線啊，或者咩奉公守法就冇事咧，就其實都係噏噶啦，因為咧。太多 case 就係奉公守法都係有事。黎智英，我哋覺得佢係奉公守法嘅嘛，咁佢但係佢而家係好大罪。
其實店主對獨立書店嘅經營前景係點睇？
係咁，偏見書房店主范立基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以中國大陸嘅獨立書店過往同埋現在嘅存在情況為例咧，可以大概咁樣去估計將來香港獨立書店嘅營運咧係唔會太過悲觀，但係佢話咧係亦都不容樂觀㗎，因為佢認為咧，既然大陸都容忍一啲一定數量嘅獨立書店存在，估計香港嘅情況咧暫時都唔會差過大陸啦。咁佢又認為咧，獨立書店嘅經營咧都存在一定嘅理想主義噶，再聽下范立基點樣講。
其實你睇大陸嘅獨立書店嘅過往同埋現在嗰個存在情況，咁你就可以大概估到香港嗰個未來走向啦。即係大陸可以容忍一啲咩獨立書店咧，咩規模咧，佢又會點樣去騷擾或者去表達佢對某一啲獨立書店某一啲行為嘅不滿咧？咁其實都可以睇到嘅。
咁位於深水埗嘅獨立書店一拳書館咧，喺舊年嘅年底多次亦被當局巡查，咁最新情況點咧？
係咁，位於深水埗大南街嘅一拳書館，同埋咧係佢哋嘅分店喺鰂魚涌嘅二拳書館咧，就喺舊年嘅12月。6號至到21號咧，喺15日之內咧，先後咧係被6個政府部門，一共咧係10次咧係上門巡查噶。其中咧喺12月7號咧，公司註冊處咧係帶隊上門咧係突擊檢查，就話咧該書店咧就話一拳書館咧係冇明顯咧展示公司註冊處嘅名稱，咁咧亦都係執法人員就話咧書店嘅商業登記嘅展示位置咧就要喺收銀台嘅右邊嘅牆上邊。而唔係咧收銀台後面正即係面向客人嘅位置啦，所以咧可能咧係當作咧係冇展示公司註冊名稱而去處理噶。咁即係一拳書館創辦人龐一鳴咧就慨嘆咧就話咁多嘅政府部門上門，即係喺15日之內上門巡查咧，佢話真心攰噶。
咁一拳書館嘅創辦人有冇擔心23條立法之後呢、這個獨立書店嘅經營環境會更差咧？
係咁，一拳書館創辦人龐一鳴接受美國之音訪問嘅時候表示，佢嘅書店咧，佢就認為咧，書店其實係處於一個咧出版業嘅下游嘅位置㗎。咁咧係要有作者係願意寫書啦，出版社編輯出版啦，同埋有印刷廠咧去印製成書咧，書店先至可以有書賣咁樣㗎。咁龐一鳴咧就認為咧，要觀察23條立法之後對於出版業上游嘅影響，即係包括咧作者嘅創作自由啦，同埋出版社嘅出版自由嘅影响。咁听下庞一鸣点样讲？
我哋未必系喺嗰个关键嘅位置啊，系啦，即系要承受压力嘅可能系好多嘅作者啦、印刷商啦，同埋出版社啦，即系反而系佢哋会承受更加多嘅压力咯。喺即系可能23條立法或者未来嘅发展，咁相对比独立书店咧。就我覺得嗰個空間都仲係大嘅。如果咁樣對比，目前你都見到啊，好多圖書館裏面見唔到嘅書咧，獨立書店都仲有嘅。即係雖然未來可能會有收窄啲啦，但係始終都一定係有一個差異喺度嘅。
好，唔該曬湯偉雲。咁各位聽眾，如果你想獲知呢篇報導更詳細嘅內容咧，即係瀏覽美國之音語種網站，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每年中国全国两会，除了政府工作报告和不同部门的记者会备受关注，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和建议亦都经常成为话题，这些建议五花八门，部分仲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福祉息息相关，但由于具有争议性，只有极少数被当局认真地看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近年中国人口加速萎缩，怎样提高老百姓生育意愿是当局面对的一大难题。中国新闻周刊微博账号4月4日刊登全国政协委员金华田的建议。任职四川一间医院的金华田表示，为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降低养育成本，建议延长女性带薪育产假至两年，直到细路上幼儿园，从而提高生育意愿，亦都有助于婴幼儿的生长发育。在美国长期关注女性权益的中国民联副主席吕京花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有关建议在现实当中只会造成反效果，女性重返职场的处境会更为艰难。
人们都很现实的，每个企业首先就会面临的就是我要选择了你，
吕京花说，人都是现实的，企业会考虑的是，若果他选择了你的话，而你是没有结婚，当你结婚怀孕之后，就会为单位带来两年的损失，变相为女性带来就业问题上天然的阻碍。这个代表在两会期间提出这样的方案，或多或少是想画大饼，太不现实了。吕京花表示，除非有明文规定这项福利由哪个埋单，包括育产假期间的工资是由国家定是企业支付，否则成真的机会十分渺茫。
那除非是政府特意成立了一个基金专门给企业生育成本，吕京花说，
除非政府刻意成立基金专门代企业支付生育成本，那每个单位可能就没有后顾之忧，因为没所谓了，反正将来政府是会支付这两年的费用。有网友就认为，单单是延长产假难以实质提高生育意愿，更重要的是配套措施，
住幼稚园免费，吃给婴儿的奶粉免费，我国家有一个政策，
中国民联副主席吕京花表示，若果住幼儿园免费，奶粉又免费，若果国家有政策愿意提供补偿的话，那大家当然是愿意生细路。在美国，如果妈妈是没有工作，爸爸工资又低的话，政府是会提供补助的，一个细路可能会补贴几百元美金，就连细路仔用的尿布都是免费的。当前中国旅游市场过度使用人面识别为人所诟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在两会上提案，呼吁取消所有宾馆酒店的扫面环节，认为这样做既不合法，亦都降低服务效率。身在美国的维权律师吴少平来自浙江，他对美国之音回忆以往在当地入住宾馆的亲身经历。
是说你感觉会很被冒犯，毫无尊严的一种感觉。我已经付了钱，
吴少平回忆说，
你给用身份证
扫面的感觉是受到冒犯，毫无尊严。因为自己既然已经给了钱，并且已经用身份证来到登记，宾馆还要他扫面来到验证，当中就是显示了一种不信任。因为所谓的扫面就是为了证明个客曾经来过这里，私隐被人窥探就是等同对个人权益的不尊重，是一种被羞辱的感觉。新京报4月4日的采访报道引述戴斌说，调查发现目前中国国内几乎所有省市的宾馆、饭店、民宿等旅游住宿机构都设置了人面识别系统，游客除了要出示并且由接待人员查验证件，还要去到专门的人面识别设备那里扫面才能够入住。这项措施不单止降低服务效率，容易引起游客的不满和投诉，亦都增加企业的营运成本。戴斌说， 根據調查，在飯店加裝人面識別設備終端，既沒有明確的法律和行政法規規定，亦都沒有正式成文的部門規章規定，僅僅是公安部門告知旅館、酒店和民宿。律師吳少平說，中國的大街小巷早已滿布閉路電視鏡頭，之所以連賓館飯店亦被強制安裝人面識別。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中國全國人大發言人在3月4日宣布，今年人大在3月11日閉幕之後將會取消總理中外記者會，未來幾年亦都不會再舉行，因為李強的工作報告及會期內各個部委發布會已經能夠提供外界足夠的信息。對此，分析人士認為，這個恐怕代表到國務院和總理的位置已經遭到矮化，未來李強聽命習近平的信號更加明顯。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莊志偉發自台北的報導。
全國人大發言人劉勤儉說，
今年14届全国人大20会议闭幕后，不举行总理记者会。
他说，今年14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闭幕之后不举行总理记者会，如无特殊的情况，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亦都不再举行总理的记者会。每年的人大开幕仪式上，中国总理都会照稿宣读过去一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并且展望未来一年的国务院重点工作。但不同于沉闷的工作报告，每年人大闭幕式的总理中外记者会都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总理接受记者的现场提问，议题面上五花八门，都考验总理的临场反应和对政务的熟悉程度。因此不单是每年全国两会压轴的重头戏，亦都经常是历任总理展现个人风格或者留下金句的场景。本届人大突然决定取消例行的总理记者会，消息一出，就连不少与会的全国政协委员都感到惊讶。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以政协委员身份出席全国政协开幕仪式的中国驻美大使谢峰，3月4日下午被问及此事的时候，是过了一阵才是反应过来，他说他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该报还引述港区政协委员王锦辉说，他认为这个消息奇奇怪怪，还说人大是说如果交代一下是比较好。对这个最新的决策，在台北的政大国际关系研中心主任邱建文认为，取消总理记者会是延续自习近平掌权以来国务院的权限逐渐向中共中央倾斜的脉络。
以后没有总理记者会，实际上也反映出来总理的位阶是被降的很明确的，他是在总书记下面，然后国务院呢是在党中央的下面，已经没有中共中央国务院这样的概念了。
邱建文说，以后没有总理记者会，实际上都反映出总理李强的位阶被降，很明确的，他是在总书记习近平下面，然后国务院在党中央的下面，已经没有中共中央与国务院这样的平衡概念。一位因为事涉敏感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学者亦都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总理在两会会后召开中外记者会的惯例始于1988年的李鹏时期，在1993年起常态化已经有30年的历史，因此这次取消或者可视为中共20大以来最重要的政治的转折点，代表改革开放40载以来中国在政治上所有往公开自由方向走的做法全面告终。他说这个代表中国总理的重要性不在，而两会本身的意义亦都大幅降低，只是胜走过场的形式主义，因为中共领导人的权威越来越不容挑战。从这个角度来看，总理记者会亦都变成一个巨大的负担，令到不具实权的李强难于担当。在吉隆坡的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问胡日山说，中国政府近年是越来越倾向传统的共产主义路线，主政者将民主国家所讲究的政务透明度、公民知情权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因此取消总理记者会的决策，他并不意外。
共产党的体制是比较注重统一的宣传口。
胡一山说，共产党的体制是比较注重统一的宣传的口径，比如说有关部门发表一些书面文告，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亦就足够了，不需要再由总理特地地说明。根据最新公布的全国人大的日程，今年人大将自3月5日开幕，为期7日，至3月11日闭幕， 会期与2020年至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相当，但短于过去平均10日的会期。以上是美国之音对记者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了。